神赐下了无比，就是我们是一个旅程，这个旅程有点像航海，就是驶在这个神汪洋这个恩典的大海洋里边哈，这个行程能够行驶多远，能够走多宽广哈，取决于我们的信心，因为神的恩典是没有止境的，那你能得到多少呢？是在乎我们凭着信心在这个航程，在这个海洋上行驶的时候那样的一个度量。所以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的一点呢，就讲啊，因为到年末了，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段经文，就是在约书亚书第十三章第十一节讲的。约书亚年纪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未得之地呢，我们想到就是以色列人啊，他们还有很多土地没有得啊。这个未得之地呢，实际上在不是他们那时候啊，神单单是在那时候神命定要给他们的，其实远在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那个时代的时候呢，神就告诉他们说，我将来要赐给你的后裔一块土地，这个土地呢，你就站出去看吧，能看到多远，你的脚能走多远，这个土地都属于你。那时候亚伯拉罕并没有看到这个土地哈，但是我们圣经上讲的说，他是因着信心能够望得见这块土地，他未来的产业哈，他是带着信心死的。经过了400多年，我们知道哈，经过了400多年，当以色列人他们神带他们出了埃及的时候，神的这个心意就是要把这块土地给他们，而且这个土地呢是神在很早之前就预定，就设定了要给他们，所以经过了400年，神他这样的一个赐福仍然没有改变。当神把他们从以色列民从埃及地带出来的时候，把他们带到过了红海，他就又跟他们说，我要让你们进到那块地哈，那块地是怎么样要给你们哈。但是呢，以色列人呢，我们都非常的知道那个教训，当他们走到那个边界要进去的时候，他们去窥探了那个地，说那个地真是很美呀，但是那里边有敌人哈，这个有敌人就阻止了他们没有办法进去，然后他们违背了神的命令，他们就本来可以借11天就可以进去的，但是他们就在旷野，神就让他们在旷野待了40年，一直到了约书亚这个时代的时候，神就又对耶稣亚说，你要进去得这个地，是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要赐给你。所以他们接受了第一代人的教训，带着信心进去，在中间到神跟耶稣亚讲这一段话的时候呢，已经大概有七年的时间哈，在里边征战，然后呢得了不少的土地呢。这时候的约书亚呢，他是90多岁，实际上年纪老迈吗？是有一点老迈，但是这个老迈还没有至于说他没有就马上就不行了，他实际上他是100多岁死的哈，115岁吧，大概是这样，那他还有十几年的生命，所以他并不是到了一个不能征战或者是不能做事或者是即将完成他使命的这样的一个境地。那为什么神会说约书亚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呢？我觉得他们的土地是他们得了哈，但是神当时呢并没有想说一下子让他把那些人赶走，而是渐渐的赶出去，因为在那个生命记第7章有讲到哈，就是他说这个未得之地呢是要我不把那些地上你面前的民从你面前一下子赶出去，而是渐渐的赶出。他说呢，因为速的把他们要是完全迅速的灭绝的话呢，怕那个地方有很多的牲畜来害你们。所以神在这里指的你还有很多未得之地哈，他不单单是指的这个土地，我觉得是讲明了当时以色列人他们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状态。他们生命的一个状态，年纪老迈， 是指的耶稣亚哈，但是他是在指整个以色列民，他们经过了进去以后七年的征战，他们的生命到了一个比较朦胧的状态，一个失去了方向的状态。我用这几个现象来比喻他们哈。第一个，他们确实是害怕的哈，有一些地方他们该得的没有得，是因为他们惧怕，说那个地方的那个耶斯列平原上的人哈，他们有铁车，这跟当初他们啊上一代的人看见那个亚摩利人的高大的时候，心里的恐惧是一样的，他们就又失去了信心，就觉得他们有铁车，我们怎么能打得过他们呢？以至于他们有一部分土地没有得到。另外一部分呢，我觉得是他们经过了七年，战争也打了，这块地也进来了，生活也不过如此而已。然后呢，他们就麻木了。这个麻木是指什么呢？当时神进去的时候，让他们把他们的敌人要消灭干净的时候呢，他们居然跟那个跟那些敌人哈，你去看，在圣经上很多的，在四世纪也好，约书亚记很多的地方都提出来，他们把那些打了胜仗了，夺回了那块土地，后边都有一句特别刺耳的话哈，那句话是什么呢？就是，只是不能赶走这上边某某某某的十二个支派都有哈，十二支派都有留下，只是不能赶走这地上的某某某某居民。什么意思呢？不是不能赶走，是他们进去以后，在这个地方住着，这些人呢，他们心里就有了私心啊，就要把这些人留下来。然后这些可怕的敌人呢，不再是敌人了。好像变成是仆人，对吧？那些人服侍他们，但是呢，可能甚至会变成朋友。这些敌人并不像他们在这个迦南地以外的时候，当神告诉他们的时候，你们要把它灭尽。如果你不灭尽的话，他们会成为你脚下的网罗，腋下的刺。他们不会觉得有这么危险，看到了，他们就麻木了。这些人就住在他们中间，好像还相处的还不错。所以他们那个属灵的敏锐度哈就没有了，敌人不像敌人，我们跟敌人之间那个界限也不清楚了，他们就在这里麻木了，就是对这个好与坏，这个敌人和我就产生了一个麻木的状态，就这样，好像属灵的事情打赢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新鲜哈，以前很兴奋过来得地，但现在得了。还也不过如此而已。那敌人在这里也不觉得是敌人，就这样的相安无事。然后对现在的这个属灵的一个状况啊，是很麻木的，是很麻木的。还有一件导致他们说未得之地，其实我觉得神指的是他们的心态，他们属灵的状况。所以还有一点讲到什么呢？就是说他们太安于他们所得到的这一块地。敌人在这里可以服侍我们哈，还有呢，他们以前是游牧民族，他们现在到了一个农耕的社会，可以，以前都是要挪帐篷，对吧？那现在到了这样农耕的社会，他们可以盖房子，可以安居乐业，所以他们就觉得，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什么？一头地两头牛哈，老婆孩子热炕头。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太大的奢求，有一亩地，有两头牛，然后呢，有房子住，孩子在这里安居，那这已经够我的了。剩下的那些土地呢，哎呀，慢慢再打吧。所以七年当中，这是他们属灵上的一个三个非常危险的，四个非常危险的，还有一个很危险的时候，他们不再憧憬，他们在这个迦南地以外的时候，对这个地充满了一个理想，就是我要去得到这个地，来这里建立基督神的国度，成为一个国家，然后兴盛起来。他们那个对这个离神赐为他们这个应许之地的这样一个愿望的得到哈，也消减了，对神的热忱也消减了。所以他们的危险就是第一个，他们仍然惧怕信心。第二个，他们麻木了，属灵上麻木了。第三个，他们属灵上趋于平稳。趋于安逸，然后当他们就享受，就懈怠，停止在那里了。然后还有一个，他们不再对他们的属灵生命有什么样的追求，可以了。原来没有土地哈， 在那个哥山地那个地方还挺小的，还要跟人家做奴隶。现在在这里得解放了，有土地了，挺好的，住在这里没有什么，我们就这样过日子吧。所以我觉得神在指说，耶稣呀，你年纪老迈，还有许多未得之地，不单单是指他们的土地，还有许多未得，而是指他们已经丧失了那个斗志，丧失了可以继续往前，然后继续那个征战，最开始要打进来的时候，最开始要打进来的时候那个斗志，已经要七年过去了哈，这个时间呢，会让人的日子过于平缓，啊，我觉得这个。以色列人的教训对我们今天，特别到年终的时候，我为什么想讲这一点呢？我突然发现一年一年过得实在是太快了，不是突然发现，突然感觉到，我因为我在准备这个年底的信息的时候，或者明年要开始的信息，我在讲什么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说，今年刚开始的时候，我讲的一个是要成为祝福别人的一个富人。成为一个赐福的人，当时那个我觉得我还是要讲第二个，接下来讲这个什么是一个祝福别人的人的时候，就还没有来得及讲，就已经这一年已经过去了哈。我回头一看，哇，我不知道，我想我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啊，这个一年过得实在是太快了，但是这一年每一天。师母原来讲每一天过得却是很慢的，为什么呢？我们每天就在这个一天一天按部就班的过日子的时候，其实我们也非常非常容易陷到这个你年纪老迈的这种感叹里边，不知道你觉得是不是哈？当你回首看你这一年岁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心里有没有在这个忙碌的这个季节，有没有暂时让你心平静下来，夜深人静的时候来思想一下，回想一下这一年，回想一下这五年，这五年就算一个，就是一个周期哈。大部分对我来说，五年就是一个周期，就是会有一个突破和新的眼神，会给一个新的带领和改变哈。当你想到这些岁月的时候，你留在你心里的是一些什么样的记忆？能除了我们讲说到年底我们要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那你有没有盘点一下说我在这个一年当中我是不是有未得之地呢？这个未得之地哈，我觉得跟那个以色列人跟我们想象的是很有相关的哈。第一个就是我们是不是有很多的难处，一年以前我们认为非常的难，完全做不到，太害怕了。今年到现在，你还在这个事情，对，还在你的心里，并没有什么改变吗？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有的，就是这个事情，一年以前，甚至五年以前，是一个难处，但是我知道神会赐下信心让我去战胜它，但是我却迟迟没有在这个上边做任何的作为。就在那里等着，这个时间哈，蹉跎岁月一蹉跎就过去了，白马过隙哈，非常非常的快。在这个期间，我们是不是有抓住这样一个时机去得着这个未得之地呢？你知道，当我们去见神的时候，我们的一生的岁月不是说我活了100岁、90岁这样来算，我是心满意足了，而是在每一天当中，是不是得到了神要赐给我的这个未得之地？该打的征战我打着了，该得的地我得着了。像保罗说的，我当跑路跑完了，我要去得到神给我的奖赏。那第二个就是，我们是不是神曾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不知道你哈，神在你生命当中，我想我每个人都有哈，神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指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问题，我属灵上的一些问题，然后呢，神让我们去改变。我不知道是什么，或许是我的某些罪缠绕我的东西，或者是某些我的脾气不好，我需要被改变，我心里很论断，我需要被改变，或者我心里觉得我爱主不够，我需要被改变，还是 我有很多的励志没有做到，我需要被改变。我们很容易哈，我每年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哎，我今年要完成什么，完成什么。但是到第二个月、第三个月的时候，我们就完全忘了。后边的岁月又变成跟前面的一样了，所以我们就又错失了神要让我们得到的很多的未得之地。你会觉得说，有的软弱缠绕你，不是一年两年，而成了一个顽疾的时候，那个是很大很大的一个损失，因为它会缠累着你，让你裹足不前。你跟神之间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拦阻着，一直在那儿拦着？或者神对你来说永远都是一个陌生的人？这神如果有光，在过去一年有光照你的时候呢，你有今年，就是你在这一年当中，你是不是还把它留在那里？还是如当初神提醒你的一样，还放在那里，成为一个未得之地？你已经麻木了呢？还有，就是我们对这个罪的问题，或者在这个我们特别在现实的这个环境当中哈，对错不分、是非不明的时候，我们的心是不是对这个是非的概念也渐渐的淡漠了呢？麻木了，世界就是这么过的。我们有点像当初他们过了以色列人过了哥珊地，到了迦南地哈，我们是从中国来到这里，我们过着，特别佛罗里达，美国是一个虽然是这么败坏的一个国家，如今，但是好像涉及到我们人生的层面上的并不多。我不知道你心里有没有，还有没有认识到有个敌人？这个社会的是非对我们好像是日常的生活有没有产生忧伤？像神说在八福当中说的忧伤痛悔的人，就是哀痛的人，我们有没有心里对这个世界、对这个社会、对这个国家的一些这个现象，还有没有当提到的时候，我心里有那个哀痛的那个心还在吗？还是已经麻木了，说哦，这个事反正也是这样，我也管不了，我也做不了啥，然后呢，大家也都这么过，就过吧，过到什么时候？我们有没有意识到我们的敌人，他正在侵蚀我们的孩子，侵蚀我们的家庭？我们有没有起来警醒，为这些事情来祷告呢？这是第二个危险啊！还有一个危险，就是我们过着非常安稳的日子，在这里生活哈，其实很容易的，就是没不会。在经济上各方面不会有吃不了饭揭不开锅，日子真的就像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让我们就享受这个。虽然外边世界不好，但是我家还可以，我的环境还可以，让我就在这里安安稳稳退休吧。我不知道，年纪大的姊妹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我常常听到有个人说：“哎呀，我就这样。”平平安安过日子吧，甚至很年轻的人就说，我退休吧，我可以去唱唱歌啊，跳跳舞啊，去旅游啊，把我的人生好像住在这个花好月圆、岁月静好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好好享受我的人生，我应该好好享受我的生活，其他的事情我就不管了，我很满足我的人生。当然满足是好的哈，但是如果这些让我们满足，世上的东西让我们满足，而我们忽略了那个属灵上的那种匮乏的时候，是非常危险的。其实这个当中我们有很多这样的教训，因为我们有了衣食无忧的生活，然后我们属灵上就麻痹了。但是我也看到神借着一些苦难把一些人换回来，我觉得这就是神慈爱的一个表现。还有我们在属灵里边第四个哈，就是在我们在属灵里边是对我自己的人生、我的生命还有憧憬吗？我想就是当我们每个人信主的时候哈，我们心对神的个爱哈是非常热切的。我们为什么神在启示录的时候会对那个以弗所的教会说你丢弃了你起初的爱心？因为起初的爱心是非常非常非常宝贵的。我们是不是也丢弃了那个起初的爱心呢？当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愿意跟主说：“主啊，我爱你，我愿意把我的生命献给你， 我愿意服侍你。真的，我看到很多刚信主的时候那种单纯的人带人呐、见了人就传福音，带到教会来。然后呢，教会有时就热情的去，我能做什么？我能做什么？但是渐渐的，就会发现说，嘿，这些事情就变成一个很稀松的平常，那个对神的那种爱哈、渐渐的就淡掉了。就消失掉了，然后就变成不冷不热的一种状态，好像甚至去教会聚会来小组查经都变成一个很奢侈的事情，更不要说我期待着我生命在主里边能够有更深经历神的经历，好像那个斗志那个愿望哈，那个在神里边做梦的那个理想就不在了。在我们小组查经的好几个姊妹就说，冯金姐，以后你要去哪里宣教的时候带上我哈，这是我的愿望。我是真的是觉得这些愿望非常非常的好，不能失去了这个。虽然不是都要去海外宣教，我们都觉得去，就像我当初我觉得师母妈咪他们宣教那个是个特别令人兴奋和美好的事情，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走这条路。但是我心里对神的使命，对神的，对我们生命的期待，我是很欣然而且愿意为神做梦的。我觉得这个是神特别喜悦的一件事情。就上周我们有个姊妹哈，她就讲到说，我愿意成为玛利亚那样有信心的人。这就是我心里对神一个，对我属灵生命上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愿望，而且是祈求，特别好的祈求。这个祈求是我们生命当中，在过去一年当中，你是不是还有呢？你对你的生命，在接下来2023年的时候，你对你的生命有一个新的期待吗？我今年要在主里边，怎么更深的认识他？怎么更多的经历他？怎么更好的能够在服事上更进一步的来服事他？我们有很多的服事啊，多多少少都可以让我们参与进来。我们是不是对神还的赐予我们对神还有这样的热情？当我们提到神，提到神的家，提到我们的肢体的时候，我们心里是觉得静如止水吗？还是有那个热情，还像当初一样的热情来侍奉他？这是我想让大家来思考的。你还有很多未得之地，过去未得之地神已经赐给你了，这些未得之地，你的生命有多大的度量，你就承载多大的赐福，你就承载神给你多大的一个疆界，是没有度量的。神的恩慈要赐予我们的这种产业是没有限量的，那唯一能够限制它的就是我们。神说，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要赐给你，这是多大的一个应许啊。你有没有想说你要去得呢？你过去那些神已经指给你注定要让你在上面得胜的，你是不是还踌躇不前呢？所以在后来哈，耶稣雅，神又对耶稣雅对他们的那些百姓说，你们不去得这地，要到第十八章那里讲哈，你们不去得这地要到几时呢？七年过去了，你们还在这里抽搐。2020年过去了，你还在这里抽搐。你该得的地没有得着，你前面还有很多的地，你不想往，你就守着你这个一亩二分地。在这里，你的生命你不会是守着能守住的，你知道吗？我们的生命不进就会退。你会发现说，你原来你的一亩三分地越来越少，你对神的热忱越来越少，对于那些过去缠了你的罪，那些没有得到的那些顽疾，你越来越没有力量。是什么呢？因为你没有再去想得地的那个愿望，你没有那个斗志了。所以在新的一年，在过要到来的时候，在我们在回顾过去的时候，安静下来，好好盘点一下，我在过去还有哪些地方真的是一笔一笔写下来，不要让它留在2023年的这个 list 上，或者到不要让它留在2024年的 list 上。我到现在一年一年过去，我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 我在新的一年我有很多的愿望向为主做的，但是到2024年再立志的时候，这个立志还在那里。那我们是不是一直在停留在这个地方抽搐不前呢，懈怠呢？所以神发出这样的感叹哈，是对他们的一个不能说是批评，也算是批评，但是心里更多的是一个感慨。神发出来的是一个感慨，你知道吗？你还有很多很丰盛的生命，你还有很多很丰盛的领界，你还没有得到。我们不要羡慕说，哎，某某某今年他怎么样？他追求了某某某，哎哇，他长进了。不用那样羡慕，你就可以成为那样的人。起来，神说你知道吗？你还有很多很多我的恩典，你还没有领受呢。你不要你的生命不要停在那里。要打开，要知道，就像汪洋大海上，你到了海边，你不可能仅满足于拿了一个小勺子在海边舀了一瓢水，你就觉得哎呀，浅尝即止哈。然后呢，你就觉得说我满足了，这么大的这么多水我不要了，我就拿个小勺子舀了一瓢水，我就可以满足了。神的恩典犹如汪洋大海，你有多大的度量去在里边领受，而且那个。神的恩典，神的应许，神要赐给你的产业是非常非常丰富和美好。难道这样的人生你不想得吗？你不想要吗？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是哈、啊，都会想得想要。所以在这个旧的一年过去的时候哈、啊，我们好好来思想，不要花忙过了，忙碌过了就过了自己的日子，再来去得我自己未得之地，不要被他吓到。也不要麻木了，与他共处，那些我的顽疾，然后呢，也或者是对世界上的一些失望，让我们在神的里边重新起航。在约书亚最开始的时候，哈，神早就给他说了这个将要得到的地，哈，或者他知道他们会很害怕。这是完全他们没有走过的一块土地，之前有很多的那个挫败。和惧怕在上一代人当中也会传染到他们，他们进去会做什么呢？他会怎么做呢？神就给他指了一条说你当刚强壮胆，你要只要刚强大大壮胆，遵守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的律法，不要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到哪里去都可以顺利。接下来就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的话，故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不是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无论你往哪里去，耶和华神必与你同在。这个话是神给约书亚的应许，也是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心里有惧怕，有惊慌，真的是胆怯，或者真的是满足于我们这个眼睛所看到的一切，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安逸的环境当中，让我们失去了斗志，这是非常可怕的，你知道吗？我在想哈，我们的岁月哈、啊，真的是没有多少年，你没有太多的时间来让这些岁月就这样流走，一年一年过得很快。神说你去得你的地，你不要害怕，你要壮胆起来，无论你往哪里去，你所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要赐给你，要多得地，而且我与你同在。你可以试想，如果在中世纪的时候，那时候圈地运动，我们学历史的时候都学过哈，圈地运动，如果你能够看到说今天有人告诉你说中里滩这个地界，你开着车，不要开车开到纽约去哈，就说你要骑马骑到一个地步，然后呢你停下来到了那个边界，这个地都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做？我想我们一定是非常兴奋的哈，骑着马一刻都不停留，不会说哦这个我会害怕吗？哇，这个地方有个花，我下来把它摘摘吧。哇，这个地方有一个什么，我来享受吧。或者这个地方，哇，有一个人在拦住我，会让那些拦住你吗？不会的，你会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跑，因为呢，你要得你的 要得到的地。今天神就给了你这样一个应许，你脚掌所踏之地就是你的，你要凭着信心去得这个地，不要让任何的过去的事物、将来的、现在的拦着你。你要有这个憧憬和这个期待，神要在你生命当中做伟大的事情。我说的伟大的事情不是要惊天动地，而是你要经历到伟大的神。当你越认识他的时候，越经历他的，在新的一年，我们要期待我们对神有更深的经历，让我们更认识神，这就是我们的产业。有一天我们见他的时候，我们不能跟主说，哇，主啊，原来你是这样啊，我把你想成那样啊，原来你知道吗？他们有一个故事讲说，到了天堂有个仓库里边，包着很多的礼物啊。他就问天使说，这些礼物都是给谁的呢？天使说，这些礼物都是给你的。他说，那为什么我没有得到呢？他说，因为你没有求啊。你知道吗？不要有那种遗憾。神量给你的这样丰富的产业、丰富的恩典，很多很多在你生命当中。但是第一个，你根本没想要；第二个，也没有努力去要；第三个，被很多不该得到的东西给夺去了。到了天堂，你看满屋的琳琅满屋的礼物在那儿摆着，你没有得到，你不遗憾吗？那是永恒的产业，地上的东西都是暂时的。所以在新的一年哈，我就在想，神对约书亚所发的感慨，不要成为我们在2023年的感慨。如果今天在还有几天要过完这个2022年的时候，我让大家回去真的找个安静的时间来想一想，盘点一下2022年当中哪些是你该得的没有得到的，哪些是应该赢的没有赢的，哪些是我应该做的没有做的。然后在2023年的时候，让我们带着神的应许，记着让神的应许常常在你的心里，你脚掌所踏之地都要赐给你。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在这个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这样一个关口，主啊，让我们即使今天的日子也不白白的过去。主啊，你也对我们心里说，我们还有很多未得之地，我们还没有得到，我们还没有得到，但是我们的斗志已经丧失了。我们还没有得到，是因为我们心里已经麻木了。我们还没有得到，是因为我们有很多过去的残累，我们没有解决。我们没有得到，是我们不再期待神，你在我们生命当中还要做什么样的事情，还有什么样的恩典。主啊，我们今天早上就来到面前来向你祈求，神啊，我们听到了你的感叹，说年纪老迈了，你还有很多未得之地。主啊，我们听到你对我们心里、对我们生命的一个感慨。主啊，你让我们醒过来，让我们愿意起来听到你的呼唤。你不去得地，要等到几时呢？主啊，你让我们心里再燃起那最初爱你的火。让我们单单的来看你，来经历你的恩，常常的感恩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在下一年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我今年我神在我身上的恩典让我体会的很多很多，我又在神的恩典里得到了很多当得到的产业。神，你的应许不是空的。主啊，空的是我们的信心没有配合上。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今年在这里每一个子女，无论是我们在人际关系上，在与你的关系上，还是在我们自己的这个生命的建设上，主啊，让我们多得你量给我们未得之地，也让我们在新的一年能够有一个愿望，主啊，多爱你，多经历你，多为你做工，让我们真的像一个战士约书亚一样，主让我们得到你每一寸你赐给我们的应许之地。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我们做不到，天父，我们求你，就像你说的，只要我们在你里边， 你就与我们同在，就求你把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在我们在接下来一年来数算你的恩典的时候，谈论的都是对你的经历。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